在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哈鲍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开始的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星期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当地行政首脑伏尔加尔。示威中也有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性的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鲍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鲍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庙街在内的当地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许多乡镇也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也扩展到了远东的其他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支持哈鲍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幅。当地媒体说，哈鲍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的示威活动最多时能够达到40000人，这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100000人参加示威，规模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示威活动未经当局的批准，但是当地警察仅在旁观，未对示威者采取镇压行动，示威也没有组织者，民众通过社交网络串联动员。休息天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民众下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江边附近的哈鲍罗夫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如此大规模的示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也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通常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哈鲍罗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却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仅有哈鲍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区旗。这次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的离心倾向，也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哈鲍罗夫斯克是历史学家菲里莫诺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像车臣那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说，表面上看当地不存在分离问题，但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民众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却把当地当作殖民地来压榨。他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江对岸的中国，但尽管如此，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而却能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伏尔加尔仅是引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当地的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却仍然走上街头，反映了多年积累的民怨在沸腾，那就是远东与欧洲地区和莫斯科中央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让莫斯科过富裕日子的同时，远东却物价和住房昂贵，道路状况恶劣，许多低收入的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难离开远东。许多当地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那里的路灯都能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眼皮下，这些年来中国一侧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变化翻天地覆。许多远东人也同时时常前往邻近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让当地人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这次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却严重落后，民众深感不满。他说，民众同样不满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团伙控制，当地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 更极端关联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还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来，哈巴罗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全国，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增长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最近这几年从远东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好的消息，当局为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效果，这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一个不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了赌场，但所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尼克里斯基说，临近中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和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那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这也意味着远东与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伏尔加尔7月9日早上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是在莫斯科受审。今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伏尔加尔20多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生意。他的妻子目前仍然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商户企业的股权。伏尔加尔后来加入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议员。2018年时，按照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计划，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史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选举活动却假戏真做成功，让伏尔加尔成为当地新的领导人。与前任的官僚作风相比，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与民众对话。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政客一样，伏尔加尔也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伏尔加尔15年前下令谋杀3名当地商人，而其中的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伏尔加尔拥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但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必须获得当地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伏尔加尔因此加入自由民主党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坛铺平了道路。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也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巨大。伏尔加尔被捕后，他的亲信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也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伏尔加尔因为毕竟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议会排除在外，因此才遭到整肃。也有评论认为，逮捕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诺夫斯基，同时展示给久加诺夫等俄共人士看，以便让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更加听话。但让许多民众不解的是，如果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甚至还允许他参加竞选，并让他成为地方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的检察长柴卡 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因此这起杀人案被挡下。目前柴卡和检察院的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才把伏尔加尔绳之以法。伏尔加尔的另一位前任伊沙耶夫也因为滥权和腐败等指控，目前被软禁在莫斯科的家中。多年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也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等职务。总统普京目前对哈巴罗夫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在经过了三天的沉默之后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